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今天看的是继续第六章耶稣的部分。耶稣他与我们关系密切，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圣经里面呢，有关耶稣的事迹记载很多。上一次我们谈到耶稣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宣传天国的福音，第二项就是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第一点是医治病人，第二点是赶出邪鬼，就是魔鬼。现在看71页。第三呢，就是叫死人复活，叫死人复活。人的生命在神手中，因为耶稣就是神，所以必要的时候，主耶稣就行出这个死人复活的大神迹，让人知道他就是掌管生命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叫三个死人从死里复活。第一个就是叫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有一天呢，有人去请耶稣帮助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那么这个埃鲁呢，他是管会堂的，他的女儿生病甚至于死了，所以有人就告诉他，何必劳动先生呢，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可是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对这个埃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走吧，我们到你家里去。于是主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埃鲁的家。当时埃鲁的女儿已经躺在那边了，已经死了，所以很多人呢围在那边呢哭啊，安慰啊。主耶稣就进去了，然后对别人说，你们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哭，这个女孩子是睡着了，不是死了。他们都笑她，明明已经死了，什么睡着了。那主耶稣呢，就带着这三个门徒，不许别人进去，就到了这个女孩子的旁边。然后耶稣对这个女孩子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个女孩子就立刻站起来，而且开始走路，大家都很惊奇啊。主耶稣把这个女孩子活活的交给她的父亲埃鲁，并且吩咐她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并且吩咐说给她东西吃。这个女孩子按照圣经记载，她已经12岁了。这么12岁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不晓得什么原因竟然死掉了。父亲呢，非常的伤心，大家也哭了，但是主耶稣却叫这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来证明她是人类的救主，而证明她就是掌管生命的神。又有一次，叫一个少年人复活，那是记在路加福音第7章。有一天，主耶稣走到一个城市叫拿因，这个拿因城啊，刚好有很多人呢、从城里面出来。原来这些人是在送饼，有一个少年人呢、死了。这个少年人呢是寡妇的独生子，所以他又是寡妇，小孩子又是独生子，竟然去死了， 所以这个寡妇啊，非常的伤心，就跟着送饼的行列啊，一面哭啊，就去了。主耶稣看到他，就怜悯他，然后主耶稣上前，把这抬棺的人啊，把他按住，说暂停，然后对寡妇说：“不要哭。”那些抬棺的人呢、就站着，耶稣就近前说：“少年人呢、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呢，就真的坐起来了，而且会说话。主耶稣就把这个少年人的交给他的妈妈。你想想看，这个寡妇，她没有丈夫依靠了，她唯有所有的寄托都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没想到这个少年人呢、竟然呢、无端端的这样死掉了，难怪他伤心欲绝。但是主耶稣怜悯他，让他的独生子啊能够复活起来。这些事一方面是安慰那因城这个寡妇，也帮助他渡过难关，同时也是向周围的人证明他就是掌管生命的主。更奇妙的一次，就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这个伯大尼的拉撒路，他可能是已经没有父母亲了，只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有一天他生病了，甚至于他死了。主耶稣预先已经知道了，所以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睡了，我去叫醒他。”他的门徒早就听到拉撒路生了重病，可是为什么耶稣迟迟的没有去？现在主耶稣竟然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他的门徒还没有反应过来，于是啊，主耶稣带着门徒就到伯大尼马大的家。马大听到主耶稣来了，就赶快的到村子外面呢、去迎接耶稣。开门呢、见山第一句话：“主啊，如果你早来啊几天，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主耶稣啊静静的，当时马大哭了，众人也哭了。主耶稣看到众人都这么哭他很伤心。到了拉撒路的家，玛利亚在家里看到主耶稣来了，她也哭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动了真情了，耶稣哭了。众人都说：“你看耶稣多么爱这个人啊。”然后主耶稣告诉马大说：“你带我去拉撒路的坟墓，我们去看他。”马大说：“主啊，已经四天了，身体已经发臭了，你去干什么？”他说：“走吧，我们去吧。你如果相信，就会看到神的荣耀。”马大说：“主啊，我知道，如果你早一点来，你一定有办法医治我弟弟的病。”在马大，他认为啊，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叫病人得到医治，所以只要耶稣早几天来啊，我的弟弟一定会得到医治的。他是没有想到主耶稣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已经四天了。但是主耶稣要看坟墓，所以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就带着耶稣到拉撒路的坟墓。主耶稣来到坟墓的前面呢，叫人把石头挪开，然后就抬头望天：“父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的祷告。我今天行这个事，是要叫周围的人相信你就是差遣我来。”然后他对着拉撒路大声的呼喊：“拉撒路出来！”那个时候拉撒路死了四天，包着布放在坟墓里面。这个拉撒路一听呢， 使人一听，果然从坟墓里面呢这样走出来，众人呢简直是吓坏了，非常的惊奇啊。当然他两个姐姐是高兴得不得了。这件事以后，很多人呢来相信耶稣。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主耶稣叫这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生命的主，他掌管生命，他使人死，使人活，这个是一个大神迹。所以主耶稣所行的这个叫死人复活这种大神迹，也真的让很多人来信主，但是不信的还是不信。另外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还有一项，就是很多很多很奇妙的奇事了，很奇妙的事。第一件呢，他曾经叫彼得去钓鱼，他说有人要收丁税，丁税一个人是半块钱，耶稣说你去钓鱼吧，第一条鱼啊，你看他的口中就有一块钱，刚好啊可以做你我的税银。我相信彼得那个时候要去啊，也是半信半疑啊，就去钓鱼的。他第一条鱼钓上来，打开他的口，果然有一块钱卡在那边，就用这个一块钱呢去缴纳耶稣跟彼得的税银。你说多奇妙啊！主耶稣怎么知道那条鱼啊会被彼得钓到？而且他怎么知道这个鱼嘴巴里面有一块钱？真的是奇事啊！另外，当西门彼得还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彰显异能啊给西门彼得看啊，因为西门彼得啊在捕鱼的时候啊打不到鱼。主耶稣告诉他怎么样去捕鱼，果然了得到很多很多的鱼。耶稣就告诉他了，你来跟随我啊，来跟随我，从今以后我要叫你啊得人如得鱼。很奇妙，这个渔夫啊对水性鱼性都很了解，竟然捕不到鱼，而只有耶稣基督啊一句话他们就捕了很多鱼。另外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在行路的时候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们想摘无花果来吃，可是只有看到叶子没有看到水果，所以耶稣说从今以后你再不能结果了就是正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需要的时候竟然没有果子，所以耶稣咒诅他，从今以后你再不能结果子这一讲啊，那棵树竟然枯干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这个奇事也在证明呢，耶稣基督就是万有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头一件神迹是在迦拿来行的迦拿，这个是一个婚姻的宴席上，主耶稣也是被请去参加，可能是信徒，是好朋友，是亲戚。那么这个迎娶新娘的这个主人啊，当宴席在进行的时候，进行到一半竟然没有酒了，那个管宴席的对主人说，主人啊没有酒了。玛利亚听到了就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着急。然后主耶稣就进去对那个管酒的这样说，你把这个桶子里面的洗干净，重新呢把它装水那这个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筵席的管筵席的人他就将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把那个摆在旁边的缸有六个石缸 每个石缸啊可以装两三桶的水，啊，耶稣说叫佣人啊，把这个水装满了那六个石缸，把它装满。那个管宴席的哈、哦、也莫名其妙，到底这个石缸干什么？而且要去装水干什么？啊，好了，那水装完了，耶稣说现在呀、啊，可以把水缸里面的水啊舀出来，送到筵席上去吧。那他们呢，就听他的话，把这些石缸里面的水啊，端出去，给管宴席的去给人喝了。结果呢，管宴席的就长了，尝了那个水变的酒啊，这么好喝，也不晓得是怎么来的，只有佣人知道。所以那个管宴席的就来对主人说了，人家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主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现在。所以我们台湾有一句话说，喝酒顶暗的，真的是啊，越晚出去越好。那么主耶稣行这件神迹啊，还是很奇妙。这个婚姻的宴席啊，就少不了饮料，当时他们饮料就是葡萄酒吧，可酒没有了，对主人来讲已经闹亏，很失礼，很没面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再买也来不及了，所以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行出这一件神迹来，让这个主人呢、啊、在娶亲的宴席上面保留了面子，而且呢，那个酒香啊，在整个筵席上啊飘逸着。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要叫人呢、啊、能够过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同时，这个死水变酒，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这是叫人相信呢、啊，他就是掌管一切的神。马可六章、马可第八章。这两章圣经里面各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七个饼来变饼给五千人吃饱，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五个饼、两条鱼一直拨拨不完，让五千个人吃饱，还能够剩下十二个篮子的碎饼。七个饼经过祝谢祷告，叫四千人吃饱。你想想看，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能够吃五千人呢？而且啊，一排一排做好，啊，一直的分，一直的分，那个饼就是拨不完，很奇妙。这个就是耶稣所行的奇事啊。另外有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跟门徒啊在床上，耶稣在睡觉，忽然间呢、啊、起了大风大浪，船都快吹斜快倒了，快进水了。门徒啊紧张得不得了，来呼叫耶稣，叫他赶快醒过来，因为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过来以后，你就小心的人了，然后就对风说停了吧，对海浪说止住吧。啊，这一讲啊，风就停了，海浪也止住了。突然之间呢，又风平浪静了。当时的门徒啊，非常的惊奇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浪都听他的话，这就是奇事吧？他能够平静风浪。还有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主耶稣有一次啊。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在床上，在船里面呢、啊。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一个人呢、啊，从旷野的那一边呢、啊，走海面呢、啊，走海边呢、啊，走到门徒的面前。远远的门徒啊，不晓得那个影子是谁，啊，什么奇怪，海上怎么一个人影，在海水的上面走路，他们以为是鬼怪、啊。就惊呼起来，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哦，门徒才知道原来是主耶稣，然后近前来看看主耶稣站在海面，能够行海面。那个彼得一时兴起啊，说主啊，求你也叫我能够从这里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好，你来吧。彼得就凭着信心呢，跳到海里面去。哇，真的可以浮起来，而且可以走路啊。可是还没到耶稣那边呢，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起风了，又起浪了，彼得啊开始害怕了。哇，这一下他如果沉下去怎么办？果然了，就这样子沉下去了。这个紧要关头，他呼喊主啊救我，耶稣一下子就来到他的旁边，把他拉起来。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怀疑呢？啊，你看他能够控制这个宇宙万象，能够平静风浪，能够走海面，海根本不能用走的，但是主耶稣显出他的大全能，行走在海面上，这些就是奇事了哈。耶稣所行的很奇妙的事，这个不是魔术，也不是变把戏，目的是给看见的人，给知道人知道，他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不但是创造，他也托住万有，他也管制万有，啊，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之一。所以主耶稣的工作在世上的工作这三年多集中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传天国的福音，一个是医治各样的疾病，也就是行出各样的神迹奇事，来证明天国福音的真确性，同时来证明他就是天国的主人，人类的救主。啊，第一个，他是至圣至洁，啊，至圣至洁，最圣洁的，最洁净的。第一，他无罪，在他是没有罪，他从来就没有犯罪。一个人呢，在这个世上，有时候天天都犯罪，有时候呢，每时每刻都在犯罪，不管你想的做的都是罪。最少嘛，三天犯一次罪，一个礼拜犯一次罪，啊，天天犯罪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主耶稣他绝对没有犯罪，啊，他自己证实我没有罪。哦，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指证我有罪？就是说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犯了什么罪，你们可以指证啊？没有，没有人敢指证，因为他没有犯罪。那么后来啊，他被抓去。”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比拉多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查证，但是最后呢，犹太人还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说：“我看不出啊，他有什么罪，我找不出啊。”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比拉多对祭司长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查不出，查不出。可是犹太人一直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后来啊，为了表明他的清白、他的公正，他就洗手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章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了，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个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们自己承担。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明明没有罪，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定罪呢？所以我就洗手，流这个义人的血哈，你们自己去承担。啊，当然，当时的犹太人说：“好，我们自己承担。”所以你看，现在犹太人啊，在世界上 亡国了1000多年，被人踢来踢去，啊，虽然现在复国了，好多阿拉伯国家还是要置他于死地，因为这是出卖无罪的耶稣。耶稣没有罪，甚至连卖他的犹大都证实啊，他没有罪。啊，马太福音27章3节，当耶稣被定罪以后，马太27章3节说，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那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耶稣被犹大出卖了，为的是犹大要赚30块钱，30块钱呢，也是不少了，就是一个人呢可以，做300天的工价。那这么一笔钱呢，在犹大这个管钱的人来讲啊，是不简单的，因为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靠着那些信众啊来提供他。那么犹大把耶稣卖掉了，赚了30块钱，可是最后他良心发现了，他拿去还给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他们说这与我们无干了，你自己承担。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主耶稣真的是圣洁无罪，他自己说无罪，审判官说他没有罪，出卖他的人也说他没有罪，耶稣真的是没有犯罪。他不但是没有罪，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好善恶恶，好善恶恶啊。希伯来书1章9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圣经呢，指着耶稣说，你喜爱公义，很讨厌罪恶。所以圣经在使徒行传10章，他周流四方啊，去行善事，因为他好善嘛，所以他周游四方行善事。这个所谓行善事，就是对那些病人啊施予医治，那些被鬼附着的人啊把他赶出去啊，为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是周流四方行善事。而且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常常做神所喜欢的事，神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约翰8章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欢的事。神差遣基督到世上来，所以他做神所喜欢的事。不止这样，他也严严的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厌恶罪恶的人，所以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他是不容许，他非常严厉的来指责啊。第三，他要门徒圣洁，因为他自己很圣洁，他绝不犯罪，所以主耶稣也要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啊，一定要学习圣洁之道，所以他教训门徒要存心圣洁，心里面呢不要怨恨人，不要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不要计算人的恶，并且他常常为门徒啊能够遵守圣洁而祷告。所以约翰17章17节啊，主耶稣啊为了门徒的圣洁祷告，求主耶稣求天上的神用他的道来保守他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很圣洁的，所以他甘愿为人类来成圣来牺牲，因为人类有罪，他说又是好圣洁的人，所以他为着人类的成圣来牺牲了，就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人类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他就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他是替死的羔羊，因此为了人的得救，为了人的圣洁，他甘愿舍去生命来表明他就是至圣的神。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主耶稣他真的是 至圣至洁。第二点，主耶稣是至仁至爱，啊，不但是圣洁，他是非常有爱心的哈，至仁至爱。首先呢，他有爱天父的心，爱父的心，因为神就是爱嘛，他是奉差来到世界，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就把这个神的爱彰显出来。那首先呢，他就是爱父的心。爱父的心就是遵守天父的命令，啊，天父要他做什么，他就是做什么，遵守天父的旨意，遵守天父的命令，这是他的本分。所以啊，他被抓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说：“父啊，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他顺从，他服从，并且他专求天父的荣耀，因为他爱他的天父，爱天上的父，所以守命，遵行他的旨意，一切荣耀归给天父。不但是爱父，他也爱人啊，因为他是至爱的神，他是爱人。他怎么爱人呢？都是连续那些病人的困苦的人，他顾虑人的生活。你看在马太第六章里面呢，他说野地的花没有人替他装饰，他很美，比所罗门所穿的更美。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他。你们呢，是天父的儿女啊，难道神不顾念你们吗？所以他爱人的心是爱那些有病痛的人。他常常说啊，这个马太福音呢第八章的十一节哈，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七节，对不起，他说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他爱人的心，不只是连续那些病苦的，也顾虑人的生活，尤其他对那些恶人呢、也是恩待的。所以他的教训里面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你们的敌人祷告，这就是为那些恶人祷告啊。尤其犹大要卖他，主耶稣老早就知道了。但是犹大最后跟他亲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朋友，你用亲嘴的暗号出卖我吗？”犹大是他的门徒，要出卖他，他知道了。可是最后主耶稣还是叫犹大：“朋友啊，朋友，你看多么的温柔，多么的慈祥。”他也饶恕人的过失啊。我们所谓的爱人之心呢，就是赦免人。所以主耶稣不但说爱仇敌啊，为仇敌祷告，他真的在十字架上哈、就为那些十字架下那些欺负他的、侮辱他的、钉十字架那些人祷告。所以他说：“天父啊，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饶恕人的过失，最大的饶恕。”耶稣曾经教训，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就是不断的、无限的饶恕。他自己也做到了。把那些钉他在十字架的人呢、他为他们祷告。最大的爱人之心呢，就是舍命在十字架上，他舍去自己的生命呢，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约翰十五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十三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说为朋友舍命，这个爱心最大。而主耶稣不是为朋友舍命而已啊，他也为罪人舍命，所以这个爱啊确实是太大了。耶稣至仁至爱，他爱天父也爱人。第三点呢，主耶稣是柔和谦卑。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们要负我的学我的样式。主耶稣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说我柔和谦卑，先谈他的柔和。耶稣非常的柔和，他的表现就是不轻易动怒，不轻易动怒。主耶稣的教训就是叫人不要轻易动怒。有一次啊，门徒跟他一起啊，在走路，面向撒玛利亚。可是进午了，已经进午餐的时候了，没有人接待他。他的门徒很生气啊，说：“主啊，这个地方的人没有爱心了。”现在已经吃午餐的时间，竟然没有人接待，你是不是要吩咐像以利亚一样啊，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呢？耶稣说啊，就责备那些门徒，我不晓得你们的存心是怎么样。人子来到世界啊，难道是要毁灭人的生命吗？不是要拯救人吗？啊，说着说着就往别的地方去了。那些门徒啊，应该是很惭愧，为什么人家不接待你吃一顿午餐，就要降火把他们烧死啊？啊，主耶稣不轻易动怒，虽然是不应该，犹太人呢、啊、都有这个接待客人的习惯，这样是不应该，但是他不生气，还有他不与人争，啊，所以人家冤枉他的时候他不回答，人家侮辱他的时候他也不回答，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样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哦，这里讲彼得的他的回想里面呢，就说耶稣基督啊，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他只有把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从这里来看，主耶稣真的很温柔，而且他忍受别人的欺负。所以耶稣的教训说，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吧。主耶稣受尽很多的侮辱，人家打他吐唾沫他都不还手。所以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六节曾经预言耶稣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丝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怒我吐我我不掩面。这些都是在预言主耶稣的。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这么温柔，他不动怒，不与人争，受欺负的时候就不声不响，绝对不还手。他不只是谦柔和，他更谦卑，非常的谦卑。耶稣的谦卑我们可以从这几项来看出来。第一个，他接待罪人。我们都知道罪人在犹太人来讲是人家很讨厌的人家最讨厌的，可是耶稣却接待罪人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先看一下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向他们，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在世的时候，因为拣选那个利位啊，也就是马太来信主，来跟从他，而利位马太，也就是在税官服务的，就是犹太人所痛恨的税吏。因此啊，很多税吏的朋友，就是马太利位的朋友都来找耶稣，都来听耶稣讲道。这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受不住了，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接待罪人呢？”主耶稣他说了：“人子到世上来，本就是要招罪人悔改。”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三十二节他说，我来不是招罪人义人悔改，是招罪人悔改。你说我就是罪人的好朋友吗？ 耶稣又说，在同样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1节，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就是说，这些罪人需要我，他们内心很空虚，他们内心很不安，那我当然要做这些罪人的朋友。所以当这些罪人来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很客气的来接待他们。你看那个撒该，撒该啊，是税吏长，众人最痛恨的。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偷偷的在树上啊，桑树上面偷听耶稣讲道，因为他是众人所讨厌的。耶稣讲到那边呢，就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晚上啊，今天就住你家。”撒该啊，高兴的下来接待耶稣。他跟耶稣说：“主啊，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我的财产呢，一半分给穷人。”你看撒该因为看到主耶稣，他整个财产差不多已经破产了，可是他非常的高兴。所以耶稣说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呢救恩临到这个家了，他接待罪人，他谦卑，还有一样就虚己事人。所以啊，他是老师，他是先生，他是主人，他却舀水给门徒洗脚，用水给门徒洗脚，这是仆人做的，可是他竟然用仆人的姿态竖起腰来替门徒洗脚，来服侍门徒，这些就是他谦卑的表现。还有他不夸耀自己，他每一次行的神迹奇事，他都把荣耀归给神。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事，他不敢据为己有，他都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不夸耀自己，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第5章41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还有第8章50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你看，从人来的荣耀我不接受，那我自己也不求自己的荣耀，因为只有一位我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就是天上的神。所以你看耶稣这个人呢，他不夸耀自己，不求自己的荣耀，也不接受人的荣耀，因此啊，神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是非常的谦卑啊。从以上这个来看呢，我们的主耶稣的德性啊，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啊。他是至人至啊，这是至圣至洁的，他是至人至爱的，他是柔和谦卑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耶稣的德性第3段啊，就是到73页为止，我们下次再来继续。请大家默祷。阿们。